下午的最后一堂啊，讲爱的动力啊，主要是聚焦在家庭婚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啊。我们稍微举一下手哈，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你举一下手看一下。OK， 好，请放下。好，好，我们来讲这堂爱的动力。
夫妻之间是有很多不同的，那我们怎么样看待夫妻的不同啊？有的人会说，哎呀，好像我们两个很多的这个矛盾呢，就来自于我们两个是很不同的。
因为不同，我们两个没有办法生活住在一起啊。其实夫妻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看到确实啊，夫妻在个性上或者做事情的方法上确实有很多不同啊。我们认识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特别快，
动作非常快，姐妹稍微相对来讲慢一点啊。姐妹就跟我们抱怨，她说我老公跟我太不一样了。有一次我出门，他快到什么程度，我刚手要去拿车门，他已经轰，车已经开走了哈。所以我就必须在后面一直追，我还没有上车哈。大概到了100多码，这个先生刹车，发现太太没有再上车哈，把车开回来啊，就快到这种程度啊。
那还有一对呢，就是说一个爱整齐啊，一个特爱整齐，一个是没有那么样注意细节
啊。当然这个姐妹她可能是平常工作就是做档案管理的哈，所以回到家里呢，她就把她所有家里的拖鞋都编了号码哈，1号2号3号4号5号哈，进家里面，在客厅是穿1号哈，到了那个厨房换2号，阳台3号，卧室4号哈，这个每一个房间到一个地方就换拖鞋。这个丈夫很可怜啊，因为他称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啊，经常在家里本来做得很好，他太太就大声叫你站起来干嘛，你看一个一号一个五号啊，这丈夫马上就换鞋子啊，每天就满脑子是 number 啊，很辛苦。
或者这个比方说有的人一早上起来呢就要叠棉被啊，像我是喜欢叠棉被，
我就不受这个整齐不整齐的捆绑。那我所以他这个早上起来说一定要叠棉被，这样的话心情都会很好。我是觉得无所谓，反正你晚上还要睡进去，为什么？你折他不是浪费时间吗？哈。
夫妻确实有很多不同啊。如果说牵涉到一些只是我们个性做法不同，那这些不同其实是彰显上帝的丰富啊。你看，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花草树木都是很不同的，不同的造型，不同的颜色。
即使是花，也有大的花、小的花、喇叭花、什么花、狗尾巴花。whatever， 颜色色彩什么都不一样，其实配搭在一起就显得很丰富。那夫妻也是一样，个性各方面不同，在一起你们就可以很平衡，顾念到这个也顾念到那个。
不同不一定会引起彼此的这个裂痕，最重要是说你对爱情的看法，对婚姻的看法是不是正确。
如果你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是正确的啊，那么你们的关系可以往好的方向走。如果你们对这个爱情婚姻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很难来有一个好的关系，就必须要付很大的代价。
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这是很关键的啊。那对这个婚姻爱情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啊，一般人呢有哪一些看法？像有一对夫妻，他就来找牧师。
找牧师。
他说：“牧师啊，哎呀，我跟我先生，我们的婚姻完蛋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相爱了。”我们对彼此没有爱的感觉，我们爱不下去了。
这个传道人听了他们这样说呢，沉思了一会啊，他说：“哦，既然你们已经彼此呢不再相爱了，那么剩下来好像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这个姐妹心想说：“哎呀，牧师，他总算理解我们的难处，这下他不会再反对我们离婚了。”
没想到传道人接下来的话是说：“既然你们已经不再相爱，只剩那一件事可以做。”从现在开始你们好好学习彼此相爱。
这是J. Adam 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不再相爱了，那你就好好的学习相爱哈，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就是好好的学习相爱。
他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啊？我们可能笑一笑，但不晓得他讲什么意思。
你看，这其实就是两套不同的对爱的看法，不同的价值观啊。一个是说爱消失了，那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我们就是离婚，
我没有爱的感觉了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比较是以什么来定义爱和定义爱情？
感觉，
是以他的感觉。过去我们两个在一起，你感觉很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在一起。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我们就爱不下去了。
就是我个人舒适的感觉没有了，那我们就分开。
那么 J. Adams 讲的说， 你是要没有爱的感觉，就是开始学习彼此相爱，表示说什么？过去你们都是靠感觉，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爱的定义是应当付出行动，你是不断的学习彼此的付出，学习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彼此相爱，你是现在开始好好学习，来这样的来定义你们的爱情。
可能你的配偶有让你很多时候觉得不可爱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还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有爱的行动，这个就是这个 J. Adams 讲的，我们好好的学习相爱。那在圣经我想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个爱的真谛里面，其实这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等等，其实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每一句话都是用行动来定义的，
一连串的这些都是行动。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这里啊，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两次的，
有没有
有哪一个动作是出现两
次的？忍耐哈，老板很快就讲忍耐哈，
从
忍耐开始，然后最后说什么？
凡事
忍耐。
其实让我们看到在爱里面一定有忍耐。如果一个不懂得忍耐的爱呢，其实是一个不成熟的爱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啊，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一个都是讲究马上立即
instant
啊，所以他们就很难忍耐。那这个不能忍耐也反映出来他们的自我中心。在2013年呢，这个那个时候就取这个1月4号是吧？1月14号还是4号？爱你一生一世那个。
这个谐音爱你一生一世2013-14，明白？所以2013年1月4号是好日子，好多年轻人就跑到民政局啊，国内的民政局，他们去登记，我们要在这一天结婚，因为这一天有好兆头，爱你一生一世啊，2013-14。结果在这个，所以那一天的行政这个民政局的结婚的这个比率暴增啊，一下好几万人登记结婚啊。就在杭州呢，有一对年轻人第二天1月5号就回来说，民政局说我们要准备申请离婚。这民政昨天你们才结婚，怎么今天就离婚了？你们24小时撑不住啊？他说不是的，我们1个小时就准备回来了，1个小时以后就准备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两个结了婚很高兴啊，大概摆 pose 造型啊，很高兴要回家去，然后就经过一个菜市场，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要买这个苹果。
我看就买香蕉吧。
香蕉有什么好吃啊？这个苹果又营养又有水分啊，香蕉没什么好吃。我要吃苹果。
香蕉你看这个长得多好，而且吃了以后排便也方便。今天还特价呢，今天就买香蕉好了。
你怎么都不懂得顾念我的感受呢？我就是喜欢吃苹果，我不爱吃香蕉。你今天非得给我买苹果不可。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你嫁了的老公，你就要听老公的话。今天就吃香蕉，挺好的嘛。
你今天不给我买苹果，我告诉你，我跟你离了。
我这个人就讨厌人家威胁我。今天除了香蕉，我什么都不买，看着办。
好，看着办，民政局见。
民政局见就见了，不见不散。所以两个人结婚不到1个小时就吵着要离婚了哈，就是因为一个香蕉，一个苹果。
那这个完全不能够接纳容忍别人的不同啊，我非得要我的得满足。如果我们很自私，我们很自我中心的话，我们是不懂得什么叫忍耐的哈。你一定得满足我。
还有一种偏差的对爱情的看法，就是婚姻的看法，就是说，哎呀，婚姻就是受苦啊，你看都是忍耐啊。所以呢，这个我有的年轻人他这个不晓得该不该进入婚姻的时候，来去询问那个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说，你就去吧，你就带着一个殉道的精神啊，宣教士的精神进入婚姻，因为婚姻本来就是受苦的哈。
这个也是错误的，
这也是错误的，
没有错。我们是需要有忍耐，但是这个忍耐不是婚姻的一个目的啊，也不是爱的最终的目的。其实因为我们在你看这里讲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人的罪人的本相是总是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当我们愿意越来越去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越来越追求圣洁，愿意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愿意爱人如己，那虽然这个过程有忍耐，但两个人都彼此要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讨神喜悦，一定是合一的，一定是甜美，一定是美好的。
忍耐是通过忍耐达到幸福美满婚姻的手段，但是忍耐不是目的啊，就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受苦忍耐。就好像我们打高尔夫球，你要把高尔夫球打好，要通过很多的练习，哇，练习的时候 日头晒啊，很辛苦，很多挫败感，这些都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不是你打高尔夫球的目的。等到有一天你通过这个忍耐的过程，你越打越好，你可以享受那个挥杆的乐趣的时候，这才是你打高尔夫球的目的。没有人说，哎呀，我要学高尔夫球，这个够苦的。这个受苦不是你打高尔夫球的目的。婚姻同样的，在婚姻里面忍耐，经过这些付出会有很多辛苦，但是这些辛苦不是你婚姻的目的。
好，这里最重要有一个讲到说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如果我们进到这个婚姻来，我们的爱情观念啊正不正确？我来只是为了啊你让我幸福快乐，还是说我愿意在我们愿意讨神喜悦？我们对爱情的观念如何，其实会决定我们最后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我们把爱情跟婚姻只定义为感觉，那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感觉很可能会消失。感觉可能平常感觉这个挺可爱的，但也有时候感觉得很可恨啊，让你很生气的时候，那如果感觉消失了，你是来用这个来定义的爱情婚姻是很危险的。还有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外情啊，这个男的就是说，哎呀，我现在跟这个旁边这个已经没有感觉，你看以前这个谈对象的时候，一摸到他的手，好像触电的感觉，是吧？小鹿蹦蹦跳。现在跟老婆结婚，老夫老妻握这个手，就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但是呢，就跟公司的小蜜啊或者什么人一摸，哎呀，那个触电的感觉又回来了哈。所以这个才是婚姻，这个才是爱情。你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讲到这个世俗化，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不小心就接受很多偶像剧，或者那些小说啊，好像我们这一代是小时候经常看那个什么琼瑶小说啊，它有很多无形中都给我们一些他认为的爱情观跟婚姻观，
其实都是偏差不合真理的。
所以他们就经常很强调，就是说那个自我美好的感觉、激情的感觉才是爱情。有时候听到那个这个电视剧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哈，没有已经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
听过没有？那很多人说：“哦，这个以为这个是对的，其实这是错的。这个爱情的有不同的风貌。刚开始谈爱情的时候，一摸手，啊，有触电的感觉，这是爱情的一种风貌，但不是全部的。爱情有非常激情澎湃的时候，也有细水长流的，不是永远都停留在激情的部分。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如果你每次一碰手就触电，一碰手就触电，你结婚两三年，你是个心脏受得了吗？早就电死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爱情只是那一部分。不要把那个才当作是爱情啊，那个没有就没有爱情，剩下亲情。而且特别讲到亲情，这也是错误的说法。
亲情是用来定义我们跟父母孩子之间的这些关系，但是爱情是用来定义婚姻的。所以不管你的这个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风貌里面，可能是细水长流，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激情澎湃，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是不同的风貌，但是都是用爱情来定义。
夫妻之间永远都是爱情。
不要因为说我现在是比较平稳啊，比较细水长流，就是属于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这个也是错误的定位。那么爱是一连串的这些
行动
是不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个愿不愿意求对方的益处啊，这个也会决定我们两个的关系。那所谓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动机啊。我们刚刚讲爱情的观念很重要，但是要达到那个亲密的这个目的地呢，推动力呢也是来自于你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动机，是你是求自己的益处还是求对方的益处。如果我愿意求对方的益处，这个会把我们带向亲密。
这个爱情的这个你这个啊婚姻的这个火车哈，因为你不求自己益处，所以你们会朝一个方向走。如果你的动机总是求自己的益处，即使你的关系本来是亲密的，因为你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益处，最后也会导向你们关系的疏离。相反的，你们都愿意求对方的益处，即使一开始的时候爱情不是很稳固，或者说刚刚开始，但是慢慢的你们会越来越亲密，走向合一。
你的动机动力会决定你到达哪个方向，
是
到达什么样的目的地。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是你的推动力。那这个动机呢，其实也就是说你的看重，你看重什么？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你看重什么。
是。 你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秤，有一个那个在乎什么，看重什么。
下面我们下面的图片的下面这一个，我如果是一个很求自己的益处的，就像我们刚刚给你演绎的那个年轻人吃香蕉苹果那一个，他是看重索取多过付出。
我一定要你满足我，我一定要你听我，这个都是索取，都是要要要，这个我是最看重的。所以你看那个天平里面那个要占了很大的分量，
索取。另外一个是说愿意给，愿意给超过他愿意索取，
那就是上面那个，
这个是真正能够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动机，一个动力。
我们来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看重索取看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会出现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呢，他就会出现有很多的这个抱怨，特别是他得不到他想要得到，就好像那个年轻人，我要香蕉，我要苹果，得不到我就跟你分，这个很多的抱怨。
一个看重索取的人呢，他一定也是常常容易生气恼恨的。
嗯，
刚刚我们看的圣经里面爱的真谛是说爱是不轻易的发怒。
嗯，
如果我是一个经常很喜欢动怒很喜欢生气，那我就要思想一下，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比较看重要索取，你一定要满足我，一定要照我的方式
啊，你不让我满足或者我不高兴我就发脾气。那么这个看重要看重索取的还有一个就是怪罪，我是婚姻不幸福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没有满足我，你让我很失望等等，很多的怪罪。
很难看见自己在婚姻里面的责任啊，总是说我们的问题都是你啊，都是你造成的。
嗯，
啊，那也容易言语上的一个人身攻击啊，你就是不懂得经营婚姻，你就是这个没有爱心啊，你就是不负责任啊，都是攻击对方的。
这个攻击有热攻击也有冷攻击啊，有热暴力还有冷暴力，听过冷暴力没有？啊，就是我几天不跟你讲话，让你冷一冷，还有冷暴力，这个也是属于攻击，
也容易陷于自哀自怜啊！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嫁给你，你看我是最可怜的哈！我这个婚姻呢，之所以不幸福，就是因为我嫁给你，我倒了八辈子。
全堪萨斯州就是我最可怜哈！这个自哀自怜。
一个看重索取多过愿意付出的人呢，他常常会对婚姻关系失望。
嗯
啊，因为你索取，然后哪有可能别人总是每一样都满足你的，
都呵护着你围着你转，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经常容易失望。看重索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呢，当然一定是破坏关系而不是建立关系，会让彼此的关系就走向疏离。
如果两个人都是看重付出的啊，都是看重索取的，你也要我，我也要你，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离婚率里面当中啊，这个80后已经慢慢的成为离婚的主力军啊，他们因为处不好就放弃。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长大都是被当作小皇帝小公主，什么的人都是围着他们转，都满足他们，什么的都听他们的，所以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我，他说不是，我嫁给你就是你要满足我，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婚姻走到尽头。所以这个80后的这个离婚率非常的高，中国现在大概每一年平均是380万对夫妻离婚很快就要超过400万了，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目值。
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认为说好一点的就是50-50啊，对，我看重索取，但是我也愿意付出。
对啊，
那我愿意，我比方说我洗碗，那你呢？你就扫地啊。我做饭呢，你就抹桌子啊。我看重公平
啊。我在主内，你就主外啊。反正大家都付出啊。他不是不讲付出，我也付出，那你也要付出。我们50-50最公平，
讲究公平。其实这个讲究公平呢，忽略了人呢是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的，
而且事情的分类也不可能分到完全公平。
不要忘记的人呢有一个天生自我中心的罪性的影响哈。
嗯，
那罪性的影响，我们会倾向于忽略自己的亏欠，然后看重对方的亏欠。
嗯，
我们会放大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缩小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你说真的要讲公平的人，最后还是会倾向于看重索取。
说是公平的，一下又变成索取，又是看重要了。那这种所谓的50-50最公平的，通常也会出现哪几种特点？我们给你分析一下。
因为你讲究公平嘛，所以你就会斤斤计较。
哎呀，今天我们虽然是我煮饭你洗碗，可是你洗碗一个小时就洗好，我煮饭煮了3个小时，对不对？大家互相比较。
是啊，那你斤斤计较，越计较呢，计较到最后当然就生气了，哎，不公平啊！我觉得你付出没有我付出的多，也容易陷于定罪啊！你看我付出这么多的，你就是总是做不好，你总是那个啊，不懂得来更好的来服侍哈。很多的攻击定罪
啊，你虽然也付出，但你很自私啊，你只想到那么一点，我付出了多少，很多的，然后呢，接下来会出现的特点就是处罚
啊。好了好了，我不给你做饭了啊，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过了哈，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说，我要停止付出来处罚你，从就是会有这些现象。
有一次呢，有一对夫妇当我们面呢，那个也都是信主的，然后这个姐妹就说，我先生以前跟我吵哈，吵架。我都不当面顶他，哇！我们两个就觉得哇，这个姐妹真好啊。她说我就不跟她吵，晚上做饭的时候呢，我就在某些菜里面我就加很多的盐，我咸死她。那我们就以为她开玩笑，我就跟她老公说：“你知不知道你太太老是加盐咸你？”她说：“我不知道，我今天才跟我讲哈。”那怪不得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菜好咸，她叫我拼命吃。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也是处罚哈。他不当面顶你，但是他给你放得很咸啊，
就报复你，
报复你，处罚你，这个够狠的，已经吃了好几年盐了，
也很深沉啊，
很深沉，
非常深沉。
还有一个夫妇哈，这个丈夫没有信主，这个太太呢信主，而且很敬虔，这太太就经常出去服侍哈，一出去服侍一个礼拜回来培训啊什么一个礼拜，那先生大家很生气，但是又不好意思跟他吵，因为他是信耶稣的。这个先生很厉害，晚上回来一个礼拜回来，太太回来，他就来来来喝茶喝茶，他就给他喝茶。那这个茶他分两种，一种生茶，一种熟茶。他给他太太喝的都是那个生茶，然后太太也不小，很高兴，太太先生给我泡了茶就喝了，然后晚上呢睡不着觉，那个生茶咔那个茶碱很高了，所以他就在那边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睡不着。他先生在那边很高兴，活该活该，他自己喝的是熟茶，一喝就准备睡了。你还没听懂吗？不要教你们，把你们教坏了。所以他就是这个先生，后来承认自己是错的，他是认罪。他说那时候他回去不理我，我就给他喝生茶。这太太说啊，原来是如此，怪不得我每次回来都很难睡着，原来是他给我喝了生茶。
啊，还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就是出去出差哈，出差他就想回来呢，给妻子买个礼物。
他就给他太太挑了一件他认为很漂亮的衣服，他就说：“哎，老婆，你看我这出差还没忘记你，给你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怎么样？喜欢不？”
这个衣服
啊，对啊，
怎么那么丑啊？真的很土哎，我不喜欢。
你嫌土啊？这么漂亮，你嫌土啊？
真的很土，不喜欢。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的。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给你买任何一件衣服，你自己看着办。这个就是什么？他原来是一个愿意付出的，挺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希望得到他太太的什么认可还有称赞，可是得不到太太认可称赞的时候，他就什么处罚他，我再也不给你买衣服了哈。这马上从那个本来愿意给予，然后到了五十五十就变成索取，我要，因为得不到
我
就处罚
你。我付出了你就得肯定我，我付出然后你不肯定我，还说我买的衣服丑，那好，以后不再给你买，
不再给你买。
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五十五十很容易用付出来作为索取的筹码。
嗯，
真的这是人的罪性啊。有时候你看那个连续剧哈，电视剧，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看那个，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那个什么王宝钏、薛平贵，听过吗？
那不是连续剧了，反正就是那个历史剧啊，有没有？薛平贵、王宝钏，听过的举手。
不多，
不多哈。
哦，有了，有超过一半。
苦守寒窑十八年，有没有？啊，那个王宝钏。据说这个后来演绎就是这样，
现代版的
现代版的王宝钏就在家里做饭菜，那个薛平贵回来就吃饭，哎呦，你今天菜怎么煮的这么咸哦？
你还敢嫌我的菜咸？
嗯，
我为你苦守寒窑十八年，
嗯，
你还敢嫌我现在做的菜咸？
嗯，不咸不咸。
所以这个苦守寒窑十八年就变成什么索取的一个筹码，你绝对不可以对我有任何的批评哈，你也不可以嫌我做的东西不够好
啊。或者像那个富家千金啊，不顾家人的反对跟那个穷小子私奔了，有没有？然后私奔了以后，结了婚以后，这个先生稍微有一点不合这个富家千金的意，富家千金就 老娘当年为了你私奔，你还敢不听我的话啊？啊，听你话啊，变成这个私奔的，就不顾家人反对私奔，就成为他的筹码，逼对方一定要听他的话，要就范。
如果真的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像讲说这个啊，给出差给妻子买漂亮的衣服，如果是真心的愿意就是付出的话，那妻子说啊，这个很丑不好看，他就会有不同的回应的。
这个先生，哦，你嫌这个不好看了，那就拿去退了，那我们再找时间出去买你喜欢买的衣服。
这个才会是一个啊，一个真正愿意付出的一个态度哈。
嗯。
所以你就看到是说，如果我们讲究五十五十呢，我们也很容易落入这个索取里面哈。
嗯，用处罚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而且也容易自以为意，因为付出了以后，我就认为哦，我是对的，我是好的。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意。
这个婚姻里面我有什么错？我都付出了，你看，付出成为他的一个质疑的一个理由，我有付出啊，我不是没有付出啊。
那当我们质疑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放弃这个关系啊，会觉得说，哎，我都付出了，你还是这个样子哈，就容易绝望。
讲到这个处罚哈，其实在夫妻的婚姻关系里面经常见到的，比方说这个姐妹有的时候啊，不如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对，就会想说，哎呀，你看你不够关心我，我在家里做牛做马，你还不关心我，好，我就离家出走哈，我不干了，或者我离家出走，让你去着急哈，
处罚你，
让你试试看没有我的日子怎么样？不，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说处罚呢，就拿来要测验对方啊，让对方测验看你是不是关心我。
嗯，
这个以前我也做过，年轻的时候，
离家出走。
我就说，哎，我就离家出走，测验看看你是不是这个很真正关心我，或者说我离家出走就让你难受一下，这个那个心态以前都是有。不过呢，你用离家出走来想要惩罚配偶，其实最后你还是会惩罚到自己啊，因为离家出走你的心态不是真的想离家出走，就是试验一下。
姐妹离家出走那个脚步通常都是很犹豫的，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哈哈，意思真的不是想走啊。这个丈夫，你就是看那个情形，马上说：“好，你不要走了。”他就留下来了。你不要少一根筋了，我要走了，我帮你开门。那他本来不想走的，就走了啊。
这个不过呢，比方说我这个离家出走呢，我就说：“哎，奇怪，他怎么还没有来找我哈？”然后我就等了一个小时，哎，怎么还没来？等两个小时还没来的时候，你就很煎熬了。
嗯。
我说：“哎呀，是不是这个我躲的地方呢？待的地方太隐秘了哈，害他找不到。然后再等了快三个小时，也很无聊，就知道啊，好吧，那就回家吧。在这边三个小时白白浪费时间哈。所以你想用这个惩罚对方，发现哎，最后你还是会惩罚到自己。
我要补充一下，我不是没有去找他哈，带着三个孩子去找，但他不晓得在哪里。我们找的地方可能跟他的地方都不一样哈。我们在外面一直喊啊，妈咪啊，妈咪喊、啊、喊的，不能没叫他。”后来他第三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拿这个离家出走来测试我是不是很在乎你，我很爱你啊！我告诉你，我是很爱你的，而且我不喜欢你常常离家出走，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讲啊，说你我是爱你的，你不要拿这个来测验，我很不喜欢你离家出走，我就跟他直接讲。
所以后来就决定不再离家出走了。
不，也是因为他。第三次离家出走的时候，他跑去闲逛啊，就买一个很贵的那个什么项链。我们那时候穷留学生，钱都很省，他一下买一个很贵的项链，我心里想，再下去不得了。
对，这个买了一个链子啊，
让我大出血，你知道？
其实为什么要买那个链子？我这个人平常也不太爱挂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惩罚，
就是惩罚我。
我就让你心痛一下。
对啊，而且最心痛的是，到现在那个链子又找不到在哪里。
讲到这个离家出走，我们在国内遇到有一对传道人啊，这个师母呢，有一天也是不高兴哈，不高兴他就决定离家出走。
那离家出走没有方向目标啊，也不想回家，就找了一个那个旅馆就住下来。结果那个旅馆，哦，那个晚上好多蚊子，整夜都睡不着，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到快天亮不行了，还是回家吧。一回家，那个弟兄那个传道人感谢主，神听祷告，派了好多蚊子出去，
把你咬回来，
把它咬回来。那个姐妹说，下次我要住五星级的。
重点是说，其实你想惩罚对方，这个动机本身就不对。 啊，而且你到最后你自己还是会惩罚到自己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些面对处理冲突的一些不成熟的做法。
是的。
好，那这个五十五十其实也是不能建立关系的，不是你想象中的说哦，我们讲这个公平五十五十就能建立关系的，其实还是容易让关系走向疏离，因为会倾向落入斤斤计较。
是的。
那真正能建立关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爱是不求
自
己的
益
处，我们愿意看重索取多过付出啊，看重
付出
付出
多
过
索
取，
现在还在接累。
那看重付出多过索取的也会有一些特点，
有哪些特点呢？
他是一个很愿意给出恩典的人，
所以恩典意思就是说对方虽然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我愿意 free 的给他一个免费的一个恩典给他，让他能够白白的，不是看对方配不配，把一个免费的给予一些恩典给他。
我们看重给予恩典呢，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一切的恩典，
得到大的恩典。
我们这个得救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神免费啊，就是说透过基督的救赎死在十字架上白白的赐给我们。
是。
那我们既然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成为这个恩典流通的管道，我们也愿意把主的爱的恩典那流向我们的配偶，当然也流向我们周围的人。那一个看重恩典的人呢，他就是一个乐意服侍的人，
他就是一个愿意服侍啊。说实在的，我们按人的本性来讲，我们都不愿意服侍啊。我即使今天到了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常常要做家事，第一个跑到脑袋里面比较快的想法就是，为什么又是我做？这孩子都已经大了，为什么不他来做？为什么儿子不来做？为什么女儿不来做？所以要我一个老爸来做。你看我们人是不愿意服侍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马上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我能够有手有脚，能够服侍我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要等到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想服侍都没办法服侍，所以抓紧这个神给我的机会服侍他们吧。我常常都需要第二个 thought， 第二个思想来帮助我去服侍，然后很奇妙的就是当我真的去做去服侍的时候，就心里面很快乐。哎，我今天帮他们洗了碗了，今天帮他们倒了垃圾，我今天帮他们把房间清扫了，就很喜乐啊。所以这个服侍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常常服侍配偶服侍对方的人。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我们在效法基督。
是。
因为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乃是要啊舍命做众人的这个赎价哈，我是来服侍人。所以耶稣都给我们做的榜样，他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一个乐于服侍，一个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效法爱我们的这位主。
不过今天有一些啊，这个很扭曲的现象啊，就是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喜欢服侍，什么都是服侍，然后在家里一个指头都不动啊。所以那个姐妹就说：“哎呦，那一个电话，人家是搬家啊什么，他砰就出去了。我叫他换个灯泡，已经半年了，这个灯泡都没换啊。”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就是说其实呢，真正教会的服侍一定是你家里服侍的一个延伸，家庭里面服侍的一个延伸。
意思就是说，服侍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是我们在家里头没有人没有外人看见的时候，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生活形态，
乐于服侍你这个家庭。
那在我的这一个生活习惯，我是一个乐于服侍的人，所以这个一定会带到我们的教会啊，教会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也习惯乐于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家里面的这一个服侍是我们啊，就是说教会事工的服侍是我们家里的服侍生活形态的一个延伸出去的一个形态。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些现象，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容易获得掌声啊，人家今天中午做的菜，哎呀，今天菜做得真好，这个姐妹谢谢你们厨房辛苦了啊。那你在家里面可能做了从年头做到年尾，很少有人说啊，妈妈你做的菜太好了哈，这个太太你做的菜很少得到掌声。所以我们人变成什么？被那个掌声被那个肯定所驱动，我们喜欢在别人看得见的时候，喜欢得到掌声的地方服侍。那个没有掌声的默默的啊，付出好像没什么掌声肯定的，我们就不愿意服侍。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观念颠倒过来啊，所有的在外面的服侍一定是 consistent， 你从家里面是这样一个服侍的人，然后你到外面也是这样服侍的人啊，效法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问配偶说，哎，我能为你做什么啊？我能帮你什么？这个我们在 Robert 家哈，他招待我们住，我就经常注意到这个 Robert 经常会问啊，比方说在厨房我们要吃饭的啊，他就经常会问金说啊，我还需要帮你做什么？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ractice。
我们不是为你写的哈，我们原来就有了哈，是吧？我特别强调一下哈，啊，其实也不是他，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啊，通常都是说你能为我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也不问了，直接让你帮我做了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这因为我刚才讲过了，服侍不是我们的 nature， 我们的是希望别人服侍我们啊。所以要操练去服侍，这个是一个 against our nature 啊。那我们要常常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啊？现在你们如果夫妻在场的，你们就互相练习一下啊。这个丈夫对妻子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现在操练一下啊！如果夫妻在这里的哈，要操练，常常练哈。我们在那个，你不要对别人的妻子讲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的。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上这个课的时候啊，请他们这个互相讲啊。我真的看见有姐妹拿手帕出来擦眼泪啊，一辈子她丈夫都没跟她讲过哈，啊，这个是蛮大的亏欠啊。
那接下来呢当然也就是一个常常有一个感恩啊，我们不把对方对我们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以前我们在辅导一对夫妻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妻子跟她的丈夫这样讲，因为她丈夫也是一个做研究的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那因为经常要忙很多这个研究 research 的事情啊，那可能家务上呢就比较忽略。那这个妻子就跟他讲说，他说你对家里全部没有贡献，然后你对这个家是没有贡献的。那这个丈夫说，我怎么会没贡献呢？
我有割草啊。
然后我赚钱养家，我怎么会没贡献啊？然后这个妻子说，你做的那些在我眼中是没有任何价值哈，没有任何贡献。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就是说我们把对方的一些付出呢，我们就是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可能就是说他在家事上可能有一些忽略，但你不要忘记了，比方说他是说，哦，我有割草啊，然后我有在这个供应家里的需要啊，也不要把自己所很就是对方所忽略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扩大到说你一点都没有贡献，还是要常常为对方的付出要有一个心存感恩的心
啊，否则他那样讲，他先生听得很 discourage 啊，其实很 discourage。这个姐妹确实很能干啊，做很多的家事，但是她忽略了她丈夫在外面很辛苦的工作上班做 research， 也是在做贡献，所以这个家是一体的，不能这样切割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是中国人啊，我们比较少表达感谢，比较少表达感恩，都比较是说啊，你哪里没做好，你哪里没做好。夫妻之间经常是这样啊，你自己没做好，那你没做好，很少打从心里面谢谢他们所摆上的。那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哈，中国人的父母特别容易倾向于啊，你自己没做好，那你没做好。
有一次儿子就发现有一段时间他不太，
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
他小的不太想理会我们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就说，你看你十句话跟我讲的有九句话都是说我什么什么没做好。我说对啊，因为你那个已经做好就不需要讲了。他说，哦，你们这个 Chinese parents 很麻烦。那他讲了以后，我们想，哎，确实也是，我们老是盯他那个没有做好的，然后就说你这个没做好没做好，我们却很少忽略他已经做得很好的，对那些做得很好的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特别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只要一讲他还没讲，你感觉那个好像那个变形金刚哈，他就就准备跟你 fight， 你知道吗？那个 defense system 就全部 set up， 就好像你还要讲我什么哈？那后来就发现奇怪，怎么变成这样？后来我们就跟他谈了以后，就是哦，我们太少去鼓励肯定他。
后来我们就做一些调整。后来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说其实他也有很多我需要为他感恩的地方。后来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先为他感恩啊，就是说啊，我感谢神。其实我们在祷告里面经常会为孩子们感恩，就是说感谢神啊，把 Zenith 把 Priscilla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我就打从心里为他感恩，不是故意说好话给他听，而是说我真的是这样子向神献上感谢。啊，那他们就知道说，哦，这个父母其实是很喜悦跟他们在一起的。 那这个也会改变我们很多的互动，他就明白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爱他们，
嗯，
也很对他们所一些好的特质也是心里面很喜乐的。
在国内的这个信徒很可爱，我们上完课教完这个后，当天晚上回去，很多的这个父母就第一次在孩子要睡觉以前，就坐在床旁边就开始为他们感恩，为他们祷告感恩。我第二天很兴奋，他说：“哎呀，我儿子跟我女儿觉得跟我这么 close， 因为我很少，几乎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为他们献上感恩，所以这个是可以操练的，而且鼓励去操练。夫妻你们也是一样，平常都 take it for granted， 那其实为彼此的这个付出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这就是你看重给予的人应该有的特质。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对对方的一些缺点软弱呢，应该是一个扶助的心态，而不是一个打击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嗯，
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牧师是比较快的，
我动作比较快
他，
而且我为我的快感到很自豪有一次我就跟我们那个同工教会同工讲，我说你看你们的牧师动作多快，动作快，思想快，决定快。然后那个有一个同工马上接，死得也快。
那他因为这个天生个性比较急嘛，就是这个比较快，但是快呢，求快呢，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经常会容易粗心，忘掉这个或漏掉那个，
经常忘东西掉东西。
所以他以前就经常找东西啊，我的钥匙呢，我的钱包呢，我的这个那个的，经常找东西。早期呢，我都还很耐心啊，就帮他找。那到了后来呢，我就很不耐烦，我就说我都已经跟你讲了，你不要求快。你其实呢，你欲速则不达，最重要的你要先思想一下啊，到底那个东西有没有放好，有没有拿全了啊，或者你用完东西先摆回去，不要求快啊。我跟你讲那么多次你都不听，所以啊算了，你自己去找啊。所以后来我就说啊，你自己找，不帮你找。但是后来神就光照我，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有他的强项跟他的弱点，在对方的这一个所谓的弱点上缺点上，你是要扶助他，你不是打击他，应该有一个扶助的心态。所以后来我就又转变回来了，我就想啊，好，不管他是不是要找东西，我应该是说好，我帮你找，而不是说好了不管你，你自己找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所以他现在找东西我基本上不像以前会发脾气，我就说好，我帮你找。
所以我就回到那个感恩的心充满了感恩。不过现在他也慢慢平衡，他有的时候也忘东西，他会这样子，我的眼镜呢，你们看我眼镜在哪里。讲到这个忘记东西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规律，你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东西特别是眼下的东西会忘很多。就像一个老人家，他到了那个厕所，他衣服都脱下来以后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他就傻在那里，他想说我什么衣服脱了，我是要洗澡还是已经洗完了，就想一想我到底是洗澡没有因为衣服都已经脱了，那都忘记了嘛，这个哈这个哈就全忘了。还有的讲笑话，哈哈哈哈，然后我是为什么笑也忘记了这个都会来 ，it's coming，OK、okay?。
那这个回到扶助呢，我看你们这边年这个有小 baby 的年轻家庭可能还不是很多啊，像以前我们小孩子孩子很小，因为那还在牧会都很忙。然后呢，因为他又是一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因为牧者嘛，他都是要提早聚会前一个小时，我们就得到教会去了。
这八点钟，我说八点钟我们一定要在车上等哈，要准备出发了。然后到八点钟我就坐在车上，他就没下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开始按喇叭，叭叭叭。这个喇叭如果能翻成中文，意思就是说还不下来，还不下来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出来带着那个孩子，然后坐在车上，两个都很生气我谁也不理谁。开快到教会的时候，我总是开始要跟他道歉刚才这个态度不好，跟你道歉，我一定要道歉。为什么不道歉的话你没办法上讲台对不对？你在讲台上正要讲，他站在后面你就讲不下去了，对吧？所以经常上演这一幕就是生气出门，然后呢还道歉，然后才讲道。
但后来我就跟他有一个沟通，我说你怪我这个动作慢可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吃完饭呢，你就一个人就 OK 了，就跑到车上然后等我们。你要想我们家两个小孩啊，那时候那个老大差不多三岁哈，女儿可能就是六个月这样子。我说很多事情哎，要给他们准备奶瓶、尿布啊，然后他们吃饭，老大吃饭万一那个打翻牛奶还得擦，然后还要检查门窗、关门窗、煤气炉、碗筷要收拾。我说你一个人啪一个人很简单啊，一个人就跑到车上去了。
就他一讲哎，好像也光照了。我说是好像哈，这个我在那边与其八点钟在那边吹哈，但是确实忽略了他有很多事情要 take care。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七点五十分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你怎么样，还有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
我说有啊，这个把这个老二呢，他奶瓶尿布什么都带上，然后把他拎到车上哈。
然后我就看很快就弄好，我说还要做什么？
门窗检查一下，关一关了。
啊，就把门窗弄好。哎，这样的话呢，到了八点钟，我们两个准时都坐在车上，很高兴，我就开车去服侍去教会。所以我从那里也学习到，其实我们是要一个，不是在夫妻里面比谁比较快。然后你看，我都已经快了，你还不来。其实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扶助的心，一个扶助的心。
所以你也思考一下，你的配偶在哪一个方面是你经常最常数落他的。啊，那当然提醒是可以，比方说我提醒他，我说你东西放好啊，不要就乱放找不到，我可以提醒他啊。如果他真的忘了，好，那我帮他找，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扶助，而不是只是一这个责骂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扶助的心。
这个快跟慢呢，其实也是相对的。有一次一对传道人夫妻也吵架哈，那个弟兄就说，你看你这么慢，每次我都在前面跑出去了，还要等你等你等你，很忍耐，你知道吗？那姐妹说。是啊，你忘记了，你啪就跑出去，我在后面，我也很忍耐，我也在忍耐忍耐忍耐，你已经啪就跑出去了。好，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不是快就一定好。
好，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扶助的心，当然也是要有一个接纳的心啊，接纳对方跟你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愿意，你知道，回到我们刚刚讲长久的忍耐，你如果不能接纳他跟你的个性或做事情有一些不同，你就很难忍耐。
是，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是扶助里面其实有一个接纳啊。那讲到接纳，男女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好多的这个例子啊。那讲到这个整洁啊，顺便只是讲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看我们可能大部分姐妹都是比较爱整齐，但是整齐也不要过了度，变成洁癖的话，旁边人就很难生活了哈。
就像有一个姐妹，她是护士长，然后呢，她的这个在家里她就有洁癖啊，结果以至于的后来她的这个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人家不是要给她戴那个白手套啊，就看到白手套，那姐妹说啊，为什么？她从小就害怕她妈妈戴那个白手套啊。他们家里大扫除完了，她妈妈就拿个白手套这样，脏，哇，他们全家扑上去，擦，啊，她妈妈拿个白手套。这个还不行，哇，全这样擦。所以后来那个姐妹心里有很多的阴影，一看到白手套啊，不要不要啊，这个就是洁癖啊，害死人。
好，接下来就是当然在彼此冒犯的时候随时给出饶恕的恩典哈。这个饶恕是一个恩典的给予，那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愿意给出饶恕的恩典，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
天父的饶恕
哈。所以也是一样，效法天父对我们的饶恕，我们愿意给出这个饶恕的恩典。
嗯，
然后对彼此的关系总是充满盼望，这个盼望是来自于我们知道神还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还在成长，你的配偶也在成长啊，你也在成长。那如果说他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的盼望就是借着祷告啊，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啊，借着我们对他的服侍，能够让他越来越明白到神的恩典是这么好哈。
嗯，
所以我们总是充满了盼望啊，所以不要老是动不动就说啊，我对你绝望透了
啊，或者对你不抱任何的希望啊，这种话都是很伤人志气的话，我们一定要不要说。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能建立关系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总是愿意看重给予多过啊索取。好，那这就是三个啊，你也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想一下。
一个是最左边的，最上面的那个就是看重索取，我要我要我要啊，这个其实会反映在你的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带来伤害的。
对，然后这个是五十五十，然后只有这个能建立关系啊。
这个是中间，这个是五十，下面这是五十五十。
然后这个是看重给予。那你思想一下，你过去的婚姻关系是哪一个啊？比较是哪一个？那我们知道我们偏的啊，哪一个是偏的？我们最重要是要悔改，回到那个神所喜悦的互动的模式里面去。啊，那这个爱的动机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要什么？
看重付
付出多过索取。那要看重付出多过索取，其实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爱的生命的。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爱的生命。
如果我们单单讲啊，看重付出多过索取，这个是属于一个，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属于一个修身养性，啊，这一个道德的准则啊，或者婚姻幸福的秘诀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啊所要讲的，我们所要讲的，其实你真正要有那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必须是来自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要明白神已经给我们这个爱的生命，而且有圣灵内住，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去致死那些罪性的习惯啊，然后一天比一天追求这个更爱神爱人。有时候我们在辅导里面会看到弟兄姐妹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圣经的道理很好啊，
这个标准太高了，很好，可是我做不到。
他说我做不到，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
是有道理，可是没办法做到。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的借口，成为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一个借口，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呢，如果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神的话语，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总是说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的话，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比较严重的。
嗯，
啊，是在我用一个图片来表达啊。
你看一下，
如果有这一个，你说我们是一个有实心换肉心，我们有肉心，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确实是被耶稣所改变的。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如果我总是做不到的话，也有可能是这个
在左边的
是没有主的生命，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啊，一个生命被主耶稣改变，有圣灵内住的人，神的话语应该是我们会愿意去遵行的。也许有挣扎，
会有难处，
但是我们会尽心竭力想要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当他们说做不到的时候，我说有三种可能性，
有三种 possibility。
第一个可能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主的生命，不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不知道我们是可以致死那个罪性啊，你可能是出于无知，不对真理不明白。第二个可能是就是一时之间的软弱不顺服啊，那如果是一时的软弱不顺服，当然神会管教，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
第三种可能就是你根本实际上确实是没有那一个可以付出的那种生命，所以对你来说确实是很困难。
所以要你讨神喜悦，对你来讲从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波动啊，就是说啊，讨神喜悦你很厌烦的。如果你很厌烦讨神喜悦的，那最大的一个可能是因为没有主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你知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一个是会有生命现象，这个证据就是说一个 baby 生下来，他会哭，他要吃，他一定有生命现象。
尽管他很幼小，不过一定会有生命现象，会呼吸。如果没有呼吸，那个生命现象都没有了。
这个生命现象表现在从原本我们是不在乎神心意的，被改变成为一个在乎神心意的人。
今天一个不在乎神心意的人可以活得好好的，喜滋滋的，生龙活虎，这个完全不影响。但是一个在乎神心意的人，生命是不一样的。
主耶稣他圣灵重生的我们，借着他十字架工作，圣灵重生我们。其实我们不单是地位改变，从罪人变义人，不单单是这样子。
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本质也改变，
同时生命也改变。
从过去一个单单讨自己喜悦的生命本质，已经开始改变，有这个可以讨神喜悦的生命本质。
当然我们还是有肉体情欲的挣扎，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肉体情欲是他过去罪所遗留下来的习惯，不是他生命本质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有一个可以愿意想要讨神喜悦的这种欲望会出现，因为是生命本质改变而带来的。所以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成圣，不断的脱下旧人，这个旧人就是过去的罪遗留下来的很多的习惯。 然后呢就要让这个新人哈，这个新人就是新生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所以正常的基督徒他的新生命是一定会成长的，
会不断的往上走，
一定会长的。如果说你信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的生命从来没长过，从信主那时候就不爱神，到现在十年二十年还不爱神，那这个生命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
不，这个对于新的生命就要打个问号，这个旧的生命是持续的，很正常。对对对，新的生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就要打个问号？
所以我们这个对真理一定要把握住，不能偏一个啊。得救确实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
阿门。
但是成圣呢，是基督徒追求成圣是基督徒的责任，而且是新生命带来一定会追求的。
嗯，
他会有一个欲望想追求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意啊。那所以我们重生的就是有一个生命现象的。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些刚讲的要讨神喜悦，我们要愿意付出，看重付出，我们所做的这些都不是只是说好像靠我的力量，然后只是害怕神，不是，是因为出于爱的激励。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会做，就像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也会彼此相爱啊，会做，但是呢这个做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动力跟我们相信主的有主的生命的人动力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这个经文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乃是叫他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这里提到一个很不一样，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激励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的推动，所以这个被推动的人呢就不费力。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带我们全家去寻根，回中国去，那我们就带他们到上海，小孩子从来没到过上海，然后带他们坐那个地铁，我们就很担心，哇，他们从来没坐过这么多人的地铁，我怕他们会挤坏了。没看到我们这小孩子不但没有挤坏了，一直从头到尾一直笑嘻嘻的，很高兴。那他妈妈就问他说，你们怎么那么高兴啊？
他说，对啊，你不需要怎么走路啊，轻轻的走，然后别人就把你一直推动往前走啊，
都不费劲啊。他说这个挺好玩的啊。我说你还感谢神呢，把你推上去还没把你推下来呢。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费劲啊，就一直往前推，
你自己也走路，但是走的不是那么费力了也是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你往前。其实这就是激励的意思。
嗯，
因为想到主的爱，你这么爱我，主啊，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会激励我们去成圣，去成长，去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说，主啊，真是要让你高兴，因为你这么爱我。
是，
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就很容易流于只是一个道德主义啊，我要靠修心养性啊，因为这是一个道德修养。那我们基督徒不是的，我们的整个成圣的操练脱离不了我们认识主的爱，以及我们愿意回应主的爱，要想让这位爱我们的主高兴，脱离不了这个中心点。
这个被主的爱激励哈，应该反映在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这个角落哈。这个取悦基督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这些。这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主啊，
我们总是要想着，哎呀，我这样说神高不高兴啊，我这样做神不高不高兴啊。其实在我的这个我们结婚也30年了哈，从我过去的不成熟，到慢慢以后比较起来哈，比过去稍微有点成长的话，
你这样讲不错，蛮成熟的。
我觉得最让我能够帮助我脱下很多我的血气的，其实是这个，就是我每次就是回到思想，主你这么爱我，那我要怎么样让你高兴，怎么样讨你喜悦，是这一个爱能够推动我去成长。
嗯，
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有一次呢，
我们结婚那时候刚刚结婚没有多少年的时候，
有一次呢，这个我们两个可能有一些不高兴啊，
不是不高兴的，就是吵架。
就 陷入僵局冷战啊，
互相处罚。
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
我是家里的头啊，不能随便低头。
那圣经是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吧？可是那时候已经天黑了，日落了，我们
八九点了，我们谁也不理谁，
我们就没有和好啊。嗯，
你可以感觉那空气中的那个气氛都很凝重的那种。
然后我这个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准备休息，想睡觉了哈，所以我就去刷牙洗脸哈，就准备睡觉。那我在刷牙的时候，我就自己跟自己讲话哈，我就说，哦，你今天撑到现在也没有跟你丈夫低头哈，你是不是觉得挺好的？那我就回答我说，对啊，挺好的，我也不愿意主动跟他低头啊，撑到现在我觉得挺好的，是这样。那当我这样子跟自己讲话以后，讲完话以后，后面呢就出现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呢就是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嗯，你现在对你现在很你的肉体高兴了，反正不愿意跟你的丈夫讲话，用沉默来惩罚，那你现在自己肉体高兴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耶稣高不高兴呢？所以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哦，耶稣高不高兴哈？我说，主，你这么爱我，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真是爱我的，我是要为你活的哈，我们理当为你活哈。所以这时候我就必须做一个选择，是让主高兴还是让我高兴？是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
嗯，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主啊，真的是要为你活的，是要让你高兴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就生平第一次哈，愿意主动去和好，
对吧？生平第一次。
那我就跑来找他了啊，我就跑来找他，我就说，我说，哎，你今天所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全赦免你了。
我就说，这算什么道歉？
没有，我说这是开玩笑的啦，我当然给自己台阶下，我说我跟你开玩笑，我说没有，我刚在刷牙的时候，神其实有光照我，那我愿意对我今天得罪你，让你不高兴的，我跟你道歉。
那我听得很感动，我也给他道歉哈。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我对那个牙刷特别有好感，我就去买了好几个牙刷摆在家里，两个又闹不愉快，我就你赶快去刷牙，看神女们对你讲什么。有一次我在这个上完这个就讲这个类似这样的故事，然后有一个年轻人聚完会就来跑来问我的，你买的是什么牌子的牙刷？他以为真的是牙刷有什么 play important role
啊？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说主是要让你高兴的啊？我就发现是其实这一个东西就改变很多我跟他的互动，我就要常常想这一句话哈。比方说以前这个我可能在洗碗，现在我们都用洗碗机了 ，OK 了，以前不是用洗碗机就用手洗。
中国人有洗碗机也舍不得用，对不对？
那都用手洗，手洗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我不高兴的，他什么事情让我不高兴，那我碗肯定要洗得很大声，我一定要哗哗哗洗很大声，
我隔一个房间都听到洗碗声音不对了，就知道他不高兴
了，让他知道说，哦，你得罪我了，你冒犯我了。可是当我开始去常常思想这一个主啊，我要怎么样是让你喜悦的，所以本来哗哗哗想把碗弄很大声的时候，一想，哦，是啊，不愉快也不一定要把这个碗弄得哗哗哗响，你可以好好洗碗，洗完了再去沟通就好了啊，因为这样子神才喜悦。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改变我很多的互动，
所以我也过了好几年平静的生活了。这个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挺好的，她说，哎呀，她说我愿意操练哈，我愿意操练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哈，讲话要温柔的哈，我愿意好好的操练哈。那她很快就遇到考验了。
有一次呢，她的丈夫呢就是在煮那个味噌汤，有没有
日本的
那
个
味噌汤？
有没有？
他说他在网上呢，他就看过，他讲到说煮味噌汤的时候呢，你不要把那个调味料味噌很早就放进去汤里面滚啊滚的，会破坏营养，不能够排毒，还容易中毒。
你一定要等到水滚了快要捞起来的时候，蜜手一放下去就可以捞起来，这个可以排毒。
她就看到她丈夫就是把那个 miso 很早就这样滚啊滚啊哈，然后她要以前她就很大声哗啦哇，哎，怎么这样哈？她那时候，哦，对，我要做温柔的妻子，所以我就要操练，要轻声细语，好好的提醒她。
嗯，
所以她就很小心翼翼、轻声细语的跟她讲说，哎，老公，我以前我看人家网上说哈，那个 miso 不能够太早放哈，这样子的话不但不能够排毒，还会中毒哦。
她先生呢，听了以后马上会死啊。
他说我看他那个这么粗鲁的这样回应我，我那个火蹭就上来，很想给他骂回去。后来一想，哦，我要操练做温柔的妻子，所以他说我就把这个气给忍下来哈，吞下来了，我就没有跟他顶嘴，
就没有排毒了，
就没有跟他顶嘴。可是他说我事后想一想，越想越气，很委屈。他说很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我就得轻声细语这样忍气吞声的啊？他就可以这么样粗鲁的跟我讲话。
就他在这个正在思想的时候，有突然有一个意念啊，相信不是从他来的，有个意念就很轻声的来跟他说，因为你这样做呢，天上的父亲看了会很高兴。
他说这个意念一来，他就等整个得释放。
嗯，
他说哎呀，主啊，我今天所做的如果你高兴了都值了哈，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因为最重要你高兴的一切都值得的。
这也是我们这两天讲的一个主题，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神高兴，为取悦神。那有一个姐妹呢，她也有这样的经历，她那个时候她先生是大概信主了，但是不是很追求，然后这个先生有很多坏习惯，包括呢这个吵架的时候她先生喜欢摔东西，吵不过她，她很会讲话，吵不过就摔东西，就拒绝沟通。所以她就跟她先生讲说，你这么大的人呢，而且我们都有孩子了，你动不动就摔东西啊，我很鄙视这种不沟通摔东西的这种，那你摔东西我就很鄙视你。那有一次呢，两个夫妻又吵架，然后他先生逮着那个玻璃杯就带往地下啪一打，玻璃就碎了一地，他先生就啪很生气就跑回房间去了。
他的这个姐妹就说，我鄙视你啊，你自己摔的你自己扫，
你玻璃杯你摔你扫。
然后他要转头过去的时候，有一个温柔的意念提醒他说，还是你去扫吧，把那个玻璃碎片扫一扫吧。
这个姐妹马上就跟神说，神啊，有没有搞错，是他打的玻璃杯，为什么要我扫，我才不扫呢。然后讲一讲，哎，我很委屈啊，就快流眼泪了，就也离他现在已经回房间去，他也回房间，回自己房间，他不要扫。
然后到房间呢，在祷告当中，这个意念还是有一个意念说，你去扫吧，你去扫。好，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意念是从你来的，要我扫的话，那我觉得这不公平哈，我不要去扫，这个本来就是他自己造的后果，他应该自己去收拾啊，我才不去给他扫哈。所以跟神摔跤了好久，摔跤到最后呢，这个他就觉得说，这个意念还是要他去扫，他就说啊，那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去扫，那我就顺服吧，好，我去扫。
说着说着眼泪其实都流一大堆，哎，我去扫，他就拿那本机啊扫把扫了一下，主要是为你扫啊，不是为他扫的哦。好，都扫起来以后，他就把那个碎片就往那个垃圾桶倒。他说很奇妙，我把这个碎片往垃圾桶一倒的时候，哇，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主啊，我是为你扫的哈，我让你高兴的，你看我就为愿意为你做。他说我心里面就被那个喜乐充满，我就在那个垃圾桶面前开始唱歌感谢神。他说我不晓得先生怎么想，刚才骂他你扫你扫，现在开始在那边唱歌，是不是情绪变化很大啊？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就很高兴啊，我讨主的喜悦很高兴。
讲到这么很多，当然这个坊间也有很多教导夫妻讲座啊，沟通的技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我们学这些沟通的技巧，如果没有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动机的话，
没有那个生命，
没有存着就是说，主，我就是要让你高兴的。其实这一些操练啊，如果操练没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动机，这些操练其实没有永恒的价值，真的。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大事小事，都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应该是要让神来满意的。我们这两天也讲到追求圣洁，你知道在洗碗的时候啊，本来我要啪啪弄得很大声，可是如果我愿意讨神喜悦，所以我就轻轻的洗。你知道，在那个时刻，我相信啊，我们就是在追求圣洁。
是，
所以追求圣洁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大是大非的事情。其实，在每一件小事，我们开始去追求，让主高兴，我们就是在追求圣洁啊。所以，追求圣洁是从你家里的一些小事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操练啊。那这个都有永恒的价值。
是。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做牧者哈，然后教导婚姻什么的，我个人一个很深的体会，真正血气来的时候，很多的知识技巧道理你都会抛到一旁去，因为你的血气会得胜。
特别是哈，你还教导人家怎么过夫妻生活，真的很生气的时候，管他的人，先骂了再说啊。还有的人说，哎呀，你在很生气的时候去，你要去祷告。我告诉你，说是很容易说，说这个话的时候，通常都没有吵架的时候。等到想吵架，还祷告，还祷什么告？先骂了再祷告，再祷告。
当然人会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啊发脾气软弱的时候，会有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安静下来去思想啊，主，我刚刚那样子是不讨你喜悦的，我要悔改，求你帮助我啊，让我在这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让你高兴，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嗯，
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能够胜过我个人自己血气的，其实不是那些技巧，而是说我一想到主这么爱我，若不是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接受那个地狱永恒的刑罚，那主这么爱我，拣选了我，主这么爱我，让救恩临到我，那我是应该为他活，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什么有一些特别值得自夸，是不是？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哈。所以每次带领我能够胜过我个人血气的，其实没有别的，就是这一个想到主你这么爱我，我是理当讨你喜悦的。
我们应当常常想到主为我们所摆上的。经常我们去亚洲的时候哈，因为这个地变哈。我们就会去做一些身体的保健啊，比方他们就会给我们针灸啊，哇，那个针灸有的时候技术很好，还有推拿，特别是推拿，因为我们平常不推拿，可是很多气血不通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用这个轴啊，给你弄，哇，那真是很痛啊，一弄下去，就开始痛了。我想说，哦，这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比我这个难受不晓多少倍哈，而且我们这个是自作自受哈。平常不运动，然后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忍受这些痛苦是无辜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为我们忍受这个，而且钉那个用手脚钉穿，这个忍受多大的痛苦。我就说啊，主啊，你真是爱我们啊，你真是爱我，所以常常被常常我们守主餐也是一样，看到这个桌子上的饼跟杯，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多大的代价，那个本来是应该我们去受的，十字架应该我们去钉的，但是主为我们忍受了，所以常常思想主的爱，被主的爱来激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都是算不了什么啊，扫扫玻璃啊，或怎么，这都算不了什么，服侍配偶，这都是应该的。为什么主这么大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所摆上的会大过主为我们所摆上的。
好，所以我们这几天讲到追求圣洁，不但是在生活上、教会上，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上也追求圣洁。
嗯，
那这个追求圣洁这个能力是来自于我们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
是
总是想着取悦他，我们总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总是思想他的心意，爱他所爱，恨他所恨，总是想着要荣耀取悦他。当我们想着要取悦他的时候，一定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爱的能力，包括我们夫妻说，我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要愿意爱他如同爱我自己，我也求他的益处，这一个能力也是来自于其实我们要取悦基督。那当然取悦基督，第一个我们先要有爱的生命，
要基督的生命，
要有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总是想着取悦他，这个会推动我们成长，推动我们追求圣洁。
好，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啊，在这个信息里面，再让我们重温主你对我们的爱。愿我们像保罗一样所说，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啊，在彼此夫妻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啊有求主给我们一个反思啊，我们是一个看重啊这个给予啊多过啊这个付出的，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五十五十啊，或者只看重索取，不看重付出的。主，你也帮助我们反思，若是没有从主你那个爱的生命而来的，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我们就不可能啊，在方方面面来活出主你的样式。但我们若真是属于你，但愿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啊，在每一个家，特别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以至于我们啊，教会的服事是来自于我们家庭服事的延伸啊，让我们在还有限的岁月里面，爱神爱人，为着讨主的喜悦而活啊！所以基督信仰真是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奥秘啊，也不是修身养性，主实实在在就是被你的爱所激励而有一个爱的回应啊！我们愿意为着讨主喜悦而活，愿主赐福恩待， 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都朝着啊为主而活、讨主喜悦、啊、这样的一个啊每天的生活来啊爱神爱人啊讨主你的自己的喜悦，感谢主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